中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林志刚，非常高兴你在忙碌了一整天，能够抽出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有趣，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今天要来看看美国政治、法律这两个制度。美国是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呢？你大概不知道，这当初起草美国宪法的55位开国先贤呢，有52位是敬虔的基督徒。美国国父华盛顿将军，他有段历史，而且还曾被编入全美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的20年，英国和法国为了争夺俄亥俄州和密西西比河就起了争执，哎呀，就后来谈判破裂，两国正式宣战。结果呢，印第安人就倒向法国，美国人就支持英国。那年呢，华盛顿刚好23岁，他率领了100人的鹿皮兵团与英军会合，向北推进，直逼那个匹兹堡。在距离目标只有7里的一个峡谷森林区啊，中了敌人的埋伏。哇，法国印第安人的军队从峡谷的两边，从树顶上，从大石头后面突然的冒出来，开枪扫射。哎呀，战争非常的激烈，战争持续了2个小时。英美联军的1300名士兵呢，有740多人伤亡，几乎快要全军覆没，非常的紧张。其中86名参战的英美的军官里面，只有华盛顿一个人没有中弹坠马。结果战争结束之后，华盛顿他就写信向他的家人报告战事。他说啊，他战后脱下他的皮外套，哎呀，赫然发现上面有4个弹孔。奇怪，他居然毫无损伤。他头发上呢有弹脆，可是却没有擦伤。当时他还说，好些子弹从他的胯下射过，可是却没有射中他。你说这个奇妙不奇妙？这是他亲自的回忆。他说啊，是上帝特别保守了他。结果战争结束后15年，华盛顿呢，协同他的好朋友克雷克博士，回到那个昔日费城的森林，也就是当时战争的现场。就有一位印第安人的酋长听到这个讯息啊，特地长途跋涉从大老远赶来，就是为了会上一面。这个酋长对华盛顿说啊，我是多族之长，我今天不辞劳苦千里而来，就是为了看看昔日大战的青年军官。当日你率军在峡谷出现的时候，我马上吩咐我手下精壮的部队把目标瞄准，务必要将你置之死地。结果我们枪架好了，子弹上膛了，射得精准，竟然不能把你射倒。于是我就意识到，有一位比我们能力更大的神在保佑着你。我当时只好下令转移目标。今天我特地来朝见你这位蒙上天眷佑啊，枪弹都没有办法射杀的人物。这个故事啊，真是听起来真令人不可思议，好像是天方夜谭似的。但是这是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事实，确实发生的。现在有不少人把美国的开国先贤说成是无神论者，其实这是毫无根据，而且事实是刚好相反。因为一句“不自由，无宁死”而闻名于世的 Patrick Henry， 他早年说过一句名言：“我们必须要随时不可忘记，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 不是由众多宗教人士建立的，而是由基督徒根据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根据各个宗教而建立的国家。美国有一个叫做美国福音单张协会，它是于1800年所成立的，它到今天仍然出版福音单张和小册子。但是你知道当初为这个协会写福音单张的是谁吗？就是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签署的那些开国先贤。你再看一下协会的执行董事的名单，原来这单张协会是他们所创立的。他们同时还创立了像美国圣经协会、费城圣经协会等等基督徒的团体。另外我们来看一位美国总统 John Adams， 亚当斯总统，他是美国的第六任总统，曾任美国国会议员和国务卿。他14岁那年就获国会的委派，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秘书。亚当斯怎么说呢？他说，美国独立战争最大的成果是把圣经的原则和民选的政府紧紧的结合，牢不可破。今天我们老是听人说开国元勋主张政教分离，其实这真不是他们当初的意愿。另外一位美国首任的首席大法官 John J. 杰尔约翰，他是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任的首席大法官，也就是写宪法的三人小组的成员。他怎么说？他说，造物主赐给我们权力选举自己国家的元首，我们基督徒国民就有责任、有权力和福分去选举基督徒来担任我们国家的元首。他一点都不忌讳，说得这么明白。我们现在什么时候还听到最高法院会说我们下一次选举切记要选基督徒这样的话呢？可是你看当初开国的元勋是这么说的。那我们再来回忆华盛顿总统，他毕生为国鞠躬尽瘁，足足有45年是担任公职。他担任过三军总司令、两任的总统，还亲自监督制定了美国的宪法。他主持并且监督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与人权法案从起草一直到完成。他第二任总统任期届满，向全国人民发表告别演说，他指出了美国建国成功的因素，而且提醒国人前面应当努力的方向。这篇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演说就被教育局编入教科书中。他说，要国父加强，必须要有宗教和道德来支撑。如果 有人想要除去这两根栋梁，却 妄言说自己是爱国家的，这个人不过是口惠而没有实际。说得多好，很可惜，这段重要的演说词在近30年来早就被人从美国教科书中删掉了。美国的开国先贤给美国留下一个极优良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个是全世界的人眼中都是一个奇迹。你看美国建国200多年，宪法、政治制度从不改变，这样的成就可以说在当今的世代是前所未闻的。 你就来看法国吧，在过去这200多年先后就出现了七种截然不同的形式的政治制度。意大利呢，他已经改变第48次了，只有美国仍然是沿用当初所设立的制度。那到底为什么美国的开国先贤从哪里得到这样的灵感，这样子的智慧可以建立这么完善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一个制度呢？这个题目非常有趣，所以当初德州休斯顿大学的政治系的教授们，他们就有同样这个疑问，他们希望从开国元勋的这些著作中来寻找出蛛丝马迹，找出一些线索。所以他们开始收集了15000本开国先贤他们所写的著作，他们就仔细的研究，看看先贤到底是受谁的影响。足足花了10年的功夫， 结果呢，他们寻找出先贤直接引经据典的大概3154个地方。仔细研究呢，开国先贤最常引用的三个人的著作，他们是布拉克斯顿、孟德斯鸠和洛克，这个三个人的著作他是不是最常被引用的。可是研究人员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先贤直接引用圣经的话更多，是孟德斯鸠的4倍，布拉克斯顿的12倍，洛克的16倍。那么开国先贤的著作呢，34%的引证都是出自圣经，另外还有60%是引用别人从圣经得来的结论。先贤们常常引用布拉克斯顿的话。那么布拉克斯顿的著作呢，有一个非常有名叫布拉克斯顿法学注释，1758年就传入美国的，从此以后成为美国最权威的法律教科书，达160年之久。美国法庭经常引用这本书来裁决案件的，或者是解释法律名词，或是决定裁判的程序。那么布拉克斯顿从哪里得到灵感呢？我先告诉你一个小故事。美国19世纪大复兴时代，有一位著名的传道人、奋心布道家，叫做芬尼 （Charles Finney）。那芬尼当初想当律师，所以他就去念法律学了。读法律呢，你就非读布拉克斯顿的法学注释不可。结果呢，这本书不是光讲法律啊，他还讲圣经，就是他的理论基础。由于这个布拉克斯顿讲圣经讲的很多，这个 Finney 居然是因为读了布拉克斯顿的著作而相信了耶稣基督，这就是布拉克斯顿名著的这个灵感的来源。美国开国元勋的著作 94% 的引证直接或间接都是出自圣经。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听了以上这一段话，你觉得心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是不是像我一样也觉得说，好像我们有一种受骗上当买了假货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有觉得说啊，下一代在美国受教育，有完好的制度，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可是曾几何时，我们早就把这个美国开国元勋当初他们所设立的一个精神以及他的那个内涵，早就已经把它摒除在外了，连教科书也提都不提。会不会觉得说好像买了阴品假货，甚至货不真价不实的一个东西？实在是我们值得好好的来反思。我们也不要假设说啊，我们自己的头脑一定比从前的人还要聪明，从前的人想不清楚，我们现代人头脑清楚，民主开明，其实真是这样子吗？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扪心自问。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第一年，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
我非常盼望你，如果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我真的是很欢迎你来信或是寄 email 给我们，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你如果来信来寄 email， 欢迎你寄到 ccmair@ccmusa.org 给我林志刚收，谢谢，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